尊敬的纳税人、缴费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春税务网络直播间，我是本期的主讲人李小红。今天我将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增税发票开具的基本规定及对企业税收管理的影响。本期课程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增税发票的基本规定，第二部分是增税虚开发票的认定标准以及对企业税收管理的影响。好，首先我们看第一部分，增税发票开具基本规定。这一部分呢，我们主要有两部分构成，一个是纳税人开具发票的基本规定，另一个是税务机关代开发票的基本规定。我们先看纳税人开具发票的基本规定，这里边一共有八项内容。第一项，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特殊情况下由付款方向收款方开具发票。所有单位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个人，在购买商品、提供服务、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支付款项，应当向收款方取得发票，取得发票时不得要求变更品名和金额。那么这一项内容呢，主要来自于发票管理办法第十九条和第二十条的规定。二，增税纳税人购买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和不动产，索取增税专用发票时，需向销售方提供购买方名称，不得为自然人啊，纳税人识别号或者社会统一代码、地址、电话、开户行及账号信息，不需要提供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开户许可证、征税一般纳税人登记登记表等相关的证件或其他证明材料。那么个人消费者在购买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或不动产的时候，索取增税普通发票时，不需要向销售方提供纳税人识别号、地址、电话、开户行及账号信息，也不需要提供相关的证件或者其他证明材料。三，单位和个人在开具发票时，必须做到按照号码顺序添开，项目填写齐全，内容真实，字迹清楚，全部联系一次打印，内容呢完全一致，并在发票联和抵扣联上加盖发票专用章。第四项，我们税务总局编写了商品和服务税收分类与编码试行，那么使用新系统的增税纳税人应使用新系统选择相应的商品和税收服务分类与编码开具增税发票。那么第五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虚开的行为，这个规定呢来自于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有三项内容。一，为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不符的发票。二，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不符的发票。第三，介绍他人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不符的发票。那么这三项内容说明了一个问题，虚开发票不仅指销售方，有时候也指购买方，也就是说销售方和购买方都可能犯有虚开发票的行为。第六项，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开具增税专用发票。一，向消费者个人销售货物提供应税劳务或者发生应税行为的。二，销售货物提供应税劳务或者发生应税行为适用增值税免税规定的，当然法律法规及国家总局另有规定的除外。三，部分适用增税简易征收政策规定的，这里有三种情况。第一个，增税一般纳税人的单采血奖债销售非临床用人体血液选择简易计税的。第二，纳税人销售旧货按照简易计税，以 3% 征收率减按 2% 征收增值税的。第三，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适用按简易办法，以 3% 征收率减按 2% 征收率这个政策来适用的。那么根据国家总局2015年90号公告的规定，如果纳税人放弃 3% 优惠政策2% 的优惠政策，可以选择适用 3%， 这样的话呢是可以开具增税专用发票的。第四，法律法规及国家总局规定的其他情形。七，增税发票开具按照下列要求，一共有四项。这部分内容呢来自于国税发2006/156文件的第十一条的规定，有四项。一，项目齐全与实际经营业务相符。二， 字迹清楚，不得压线和错格。三、发票联和抵扣联加盖发票专用章。四、按照增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开具。关于增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建议大家查阅《增税暂行条例》第19条以及呢《实施细则》第38条的规定，还有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年36号文件》附件一《营业税改征增税试点实施办法》第45条的规定。同时，我们要注意到，近两年呢，增税税率进行了两次调整。第一次是财税2018年32号文件的规定，我们从2018年5月1日起，增税税率由 17% 降为 16%， 由 11% 降为 10%。 第二次调整呢是2019年4月1日，是财政部、国家总局和海关总署联合下发的2019第39号公告，将增税税率由 16% 降为 13%， 由 10% 降为 9%。 也就是说，纳税人要严格按照增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开具发票，同时呢，要准确的适用相关的增税税率。第八，一般纳税人销售货物、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和发生应税行为，可以汇总开具增税专用发票。汇总开具增税发票的，同时使用新系统开具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清单，并加盖发票专用章。这个呢是国税发2006/156文件第12条的规定。以上就是我们纳税人自行开具增税发票的相关规定。下面我们看第二部分，税务机关代开发票的基本规定。这里边分为税务机关代开增税专用发票、税务机关代开普通发票以及呢相关的注意事项三部分内容。看第一部分，代开发票的范围。一、已办理税务登记的小规模纳税人，包括个体工商户以及国家税务总局确定的其他可与代开增税专用发票的纳税人发生增税应税行为，可以申请代开增税专用发票。增税小规模纳税人，我们除了其他个人以外，发生增税应税行为需要开具增税专用发票的，可以自愿使用增税发票管理系统自行开具。选择自行开具增税专用发票的小规模纳税人，税务机关不再为其代开增税专用发票。那么这个政策呢，是今年2月1日起开始执行，法律据是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33号第5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税务机关申请代开增税普通发票。四种情况。第一个，被税务机关依法收缴发票或者停止发售发票的纳税人，取得经营收入需要开具增税普通发票的。第二，正在申请办理税务登记的单位和个人，对其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取得税务登记证件期间发生的业务收入，需要开具增税普通发票的。第三，应办理税务登记而未办理的单位和个人，主管税务机关应当依法予以处理，并在补办税务登记手续后，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到取得税务登记证件期间发生的业务收入，需要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的。第四种情况，依法不需要办理税务登记的单位和个人，临时取得收入，需要开具增税普通发票的，就是税务机关可以代开增税普通发票的情况。好，看看代开发票的种类。税务机关使用新系统代开增税专用发票，主要是专票和普票。代开增税专用发票使用是六联票，代开增税普通发票使用的是五联票。注意事项，增税纳税人应该在代开增税专用发票的备注栏上加盖本单位的发票专用章，这是排除了为其他个人代开的情况啊。税务机关在代开增税普通发票以及呢为其他个人代开增税发票的备注栏上要加盖税务机关代开发票的专用章。在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其他个人，因为在增税这个相关规定里，个人是包括个体工商户和其他个人的，那么这里边的其他个人就是指自然人。好，我们进行了第一部分的分享，现在看第二部分，虚开增税发票的认定标准以及呢对企业税收管理的影响。先看虚开发票认定标准，我们先看一下发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第22条，说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为他人、为自己、让他人为自己、介绍他人，只要这三种情况与实际经营业务不符的发票， 都属于虚开发票行为。第二个文件我们看一下，国税发1995192文件，国家总局关于加强征税征收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这里边也是我们纳税人常说的三流一致的啊这个税法来源。第一条，关于征税一般纳税人进项税额的抵扣，第三款规定，购进货物或应税劳务支付货款劳务费的对象，纳税人购进货物或应税劳务支付运输费用所支付款项的单位，必须与开具抵扣凭证的销货单位、提供劳务的单位一致，才能够申报抵扣进项税额，否则是不予抵扣的。三，看一下国家总局公告2004年第39号，纳税人对外开具增税专用发票有关问题的公告。这个39号公告是对发票管理办法的解读，规定了不属于对外虚开增税专用发票的三种情形。看一下原文的规定，纳税人通过虚开纳税人通过虚增增税进项税额偷逃税款，但对外开具增税专用发票，同时符合以下情形的，不属于对外虚开增税专用发票。看看符合哪三种情况。第一，纳税人向售票方，纳税人销售了货物或者提供了增税应税劳务应税服务。第二，纳税人向售票方纳税人收取了所销售货物所提供应税劳务或者应税服务的款项，或者取得了索取销售款项的依据。三，纳税人按规定向售票方纳税人开具的增税专用发票相关内容与销售货物所提供应税劳务或者应税服务相符，且该增税专用发票是纳税人合法取得并以自己的名义开具的，售票方纳税人取得的符合上述情形的增税专用发票，可以作为增税扣税凭证抵扣进项税额。第四，这是呢法发1996/30号文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税专用发票犯罪的一个决定，在这里30号文件给虚开下了一个定义。看一下具体下列行为之一的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虚开增税专用发票，三种情况。一，没有购销没有货物购销，或者没有提供或接受应税劳务而为他人为自己让他人为自己介绍他人开具增税专用发票。二，有货物购销或者提供或接受了应税劳务，但为他人为自己让他人为自己介绍他人开具数量和金额不实的增税专用发票。三，进行了实际的经营活动但让他人为自己代开增税专用发票。这是法发1996/30号文件的规定。我们再看一下法2018/226号这个相关规定，这里边是对于虚开增税发票的定罪标准。我们看一下，虚开税款金额达到5万以上的以虚开增税专用发票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虚开数额在50万以上的，这个呢认定为是数额较大，那么虚开的数额在250万以上的，认定为刑法第205条所说的数额巨大。第六，这是刑法第14修订第205条的规定。我们看一下虚开增税专用发票罪，虚开增税专用发票或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以2万以上20万以下的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5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金。那么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以5万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那么如果单位犯本条规定之罪的，相应的刑期最高也是无期徒刑，大家可以详细看一下刑法第205条的规定。那么刚才说的是虚开增税专用发票罪，如果虚开增税普通发票呢，在这里边如果属于情节严重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是2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时判处罚金，并且单位犯前款之罪的，要对单位的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其他人员要依前款的规定进行处罚。这是关于虚开增税发票认定的一个标准。我们看第二部分，取得虚开增税专用发票对企业税收管理的影响。这部分呢，我们从三方面给大家解读，一个是对增税的影响，第二个是对企业所得税的影响，第三是对企业纳税信用的影响。先看增值税。说增税暂行条例第九条规定，纳税人购进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取得的增税扣税凭证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有关规定的，其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这个规定应该说是取得虚开发票不得抵扣进项税的一个政策依据。第二，国税发2000年1875文件，在这个文件里边呢，首次提出了善意取得虚开专用发票的概念。看一下原文的规定，说购货方与销售方存在真实的交易，销售方使用的是其所在省的专用发票，专用发票注明的销售方名称、印章、销货的数量、金额以及税额呢等全部与实际内容相符，且没有证据表明购货方知道销售方提供的专用发票是以非法手段获得的，对购货方不以偷税或者骗取出口退税来论处，但应按有关规定不予抵扣进项税额或者是不予出口退税。购货方已经抵扣的进项税款或者取得的出口退税应依法予以追缴这是关于对取得善意取得虚开专用发票的规定。第三，对于善意取得虚开专用发票，虽然要补税，但是呢不加收滞纳金，这个是国税函2007年1240文件的规定。看一下原文，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的增税专用发票被依法追缴已抵扣税款的，不属于税收征管法第32条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情形，不适用该条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税款滞纳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的规定这是对于善意取得虚开发票不征收滞纳金但是需要补税的。第四是12年总局第33号文件，这个规定了虚开增税发票销项要补税，虚开取得的进项不得抵扣的规定，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其实呢我们按照增税暂行条例以及呢财税16年32号文件的相关规定，凡是先开发票的哪怕没有实际业务，那么开具发票的当天也就是增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所以呢我们即使是虚开发票，那么销项也要缴消费税增税的销项税额的。第五，这是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联合下发的2009第39号公告，这个公告第8条规定了有虚开增税专用发票情形的是不能够享受增税期末留抵退税制度的。那么39号文件这一条应该说对纳税人是一条优惠政策，所以说我们纳税人应该非常注重是否自己有虚开发票的行为，否则会影响到我们享受相关的税收政策。这是虚开增税发票对于企业增值税方面的影响。我们再看一下所得税，所得税看一下第一个文件企业所得税法第8条的规定，说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准予在所得税前扣除。那么这一条是虚开发票不能在所得税前扣除的政策依据之一。我们看第二个文件，这个是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28号的规定，企业所得税前扣除凭证管理办法。那么第12条规定了取得虚开的增税发票不能在所得税前扣除。看一下原文的规定，企业取得私自印制、伪造、变造、作废、开票方非法取得、虚开、填写不规范等不符合规定的发票，以及取得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的其他外部凭证，是不得作为税前扣除凭证的。但是呢28号公告第15条给纳税人一个补救措施，也就是说当税务机关发现企业取得不合规发票，且应当自被告之日起60日内补开换开符合规定的发票， 或者按照规定提供相关资料，证实其支出真实性后，相应支出可以在发生年度税前扣除。提醒啊，注意的是，在取得虚开发票案件时，在处理虚开发票案件时，即使是善意取得虚开发票的，也需要在规定的期限补开、换开符合规定的发票，或者按照规定提供相关的资料，证实其支出的真实性，否则相应支出不得在发生年度税前扣除。第三部分，对企业纳税信用的影响，我们看第一个文件，关于对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合作备忘录，发改财经2016/2798号文件，这里边规定了28项联合惩戒措施，惩戒对象就包括虚开在内的重大税收违法案件信息中所列的当事人。那么看一下28项联合惩戒措施之一，纳税信用级别直接判定为D级，适用纳税信用管理办法关于D级纳税人的管理措施，并通报有关部门。二，国家税务局关于发布重大税收违法失信案件信息公布办法的公告总局2018第54号，规定了重大税收违法失信案件黑名单的标准，其中涉及虚开发票的有：一、虚开增税专用发票或虚开用于骗取错过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二、虚开普通发票100份或者金额40万以上的；三、具有偷税、逃避追缴欠税、骗取错过退税、抗税、虚开发票等行为，经税务机关检查确认走逃失联的；重大税收违法失信案件信息公布之日起满3年的，停止公布并从公告栏中撤出。案件信息一经录入相关税务信息管理系统，作为当事人的税收啊信用记录将永久的保存。对税收违法黑名单虚开发票当事人，依法采取以下措施，有3项内容：第一，纳税信用级别直接判定为D级，相应啊适用相应的D级纳税人管理措施；二，税务机关将当事人信息提供给参与实施联合惩戒的相关部门，由相关部门依法对当事人采取联合惩戒和管理措施；三、税务机关依法采取的其他严格管理措施。以上就是本期直播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税收热点资讯，请您持续关注长春税务网络直播间，感谢您的收看，再见。